这个教会分类是有好几个版本，我们要去新的，大家不要看教会分类是就是一样不都一样，我希望大家手里拿的是最新的。那么是不是最新的，我觉得有一个标志，就是你看这个教会分类史上有最右上角有个一，如果有一的话就是最新的，如果没有一就表示不是最新的啊，当然要找有一的。那么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有两点，两点都比较新一点，就是1542年1235、12451542年属灵改革派，那么这个是我们从前没有的。还有呢，再上一次有进前派，但进前派没有讲的那么多啊。比方说我们讲的进前派的时候，那里面有几个著名的人物，大家读一下。进前派第一个是讲的安德特啊，我们讲过了。史宾诺也讲过，弗兰克也讲过，本屈尔也讲过，特史蒂根还有西西道。如果大家觉得这些还是很陌生的话，不要紧，也许我们大家上网去，因为我们礼拜三都有录音，那么也录音，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课不上。我们实在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巴不得多讲几次标题，但是我们怕我们时间没有。但是主灵改革派呢，是我们上一次讲进贤派的讲到，但是我们没有细，尤其他们的名字，我们都要给读者看，因为如果不看的话是不清楚的。所谓主灵改革派，就是大概1542年，你看1542年那个离开1517年是改革年嘛，就是1517万年节，就是10月31号那天。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是可以说马丁路德把95了大纲就钉在礼拜堂门口，从那天开始算是改革日子开始了。所以到了1542年，你就知道说那是有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一面有外面的改革，那外面的改革呢，比方说这里就产生了路德会啊，这是外面的改革。还有呢，安利甘会，这个我们也要讲，我今天可来不及讲。安理干会还是改革中，所以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讲到外面的改革的时候是路德会或者安理干或者是改革中，那么这个都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最早最早最早的教会，就是改革以后。但在这个同一的时候，你看得出来大概紧接着就在外面的改革以后，那么有许多人觉得我们外面的改革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念属灵的改革。那么这版属灵的改革多半他们都是奥秘派的学子，不过他们现在不是所谓天主教的奥秘派，不是像玛丽，不是像盖恩夫人的，盖恩夫人经历很好，但是有没有拜玛利亚，有没有很多地方都是不对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还很喜欢进到修道院，这个都是不对的观念，禁欲主义的观念，不是圣经主义的观念，圣经里的观念。所以呢，我们的天主教里有很多爱徒，但那些东西需要经过过滤的。那这些人不是，这些人是明白福音真理，所以这是改革以后。意思就是说，外面的改革以后，人注意的是里面的改革。所以圣教会不光是要对，教会要属灵，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属灵的改革派。那么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头两个，我们没有提，因为我这不是我们主要的内容。但是我顺便把它提一下，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改革以后，你看都是兴起的一些奥秘派。一个是富兰克，我刻意跟弗兰克把它分开啊，因为进前派一个弗兰克是他们创始人，讲的进前派口中讲创始人，一个是史宾诺，一个是弗兰克。但是真正最早最早的先锋的安德特，大家记住就好了。那么其他的你记住本屈尔也可以，你不记得特许提根也可以，但我想新近道夫你应该不会忘记，所以这个是进前派，因为进前派和属灵有关系，我们说过今天如果大家注意属灵要忘记，这个根本就是那个时候圣灵老早在16世纪开始，不是从我们才开始，不是到了中国才属，不是到了印度才属，老早就是班主教，就是非常的爱主。 所以讲到属灵改革派的时候呢，第一个讲了富兰克，那第二个呢讲的威基尔，那这两个呢我先把名字点个这，因为等等我们讲的崇敬派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他们。那么上一次就上上次就是不是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三，再上个礼拜三我们提过波密，波密就是下面这个波密。波密呢我们说过是神在德国兴起的一个爱主的基础，那他一面是可以说是奥秘派，同时他也是个哲学家，所以德国这个带有德国色彩的哲学是从波密开始，波密可以说德国哲学之父，虽然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居然对哲学，但你不要忘了他没有读多少书啊，他根本就是个邪教，他没有读多少书，但这个人是个天才。所以一面呢他带着神的儿女认识里面的道路，所以讲的重生，讲的理念，里面的基督，讲的恩高，这些话都是从波密的时候开始。你像从前的奥秘派都是讲受苦啊，背十字架呀、啊，都是些进叫你治自己的身体啊，所以一天忙得不得了，就是对付这个人，对付这个人啊。所以你看见，那么什么是圣人的教？不结婚就是圣人，怎样怎样就是圣人。所以这个就是天主教里面，罗马天主教里面这个那些奥秘派。所以慢慢慢慢，大家把奥秘派就误会啊，以为奥秘派都是这样的，其实不是。奥秘派呢，这些属灵的，就像保罗一样，就像约翰一样。不过这些人真的很清楚，这里真的清楚的。这里再没有出现那些在异端上那些，这个就没有了。不过他们现在开始正面的注意里面内住的基督、啊、注意到圣灵在恩膏里面的教训，住在基督里、啊、虽然他们不一定完全这些字，但是你知道他们所注意的新约圣灵所注意的，所以这个时代说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基督，非常大的基督。那么在天主教里面的，我们说最大的不是亚当盖夫人，最大的是这个我们说过就是John Tower， 约翰艾勒，约翰陶勒，是陶勒。那么他其实是把福音真理弄得很清楚，那么给神的儿女很大的帮助。所以虽然他仍旧留在天主教，仍旧是多米尼会的人，但是到底是谁？所以今天不管是马丁路德也好，或者是安德特也好，或者是特使基根也好，甚至于我们说过的约翰胡斯就是在布拉格 John Huss， 那么这些人你看通通是得了谁的帮助呢？通通就是得着这个可以说这些人通通得着 John Tower， 就是约翰陶勒继续。所以这是为什么相信在他的感觉里面，在所有的奥秘派里面最大的是他。那然后呢，如果你真要你看这些的话，明显都是骑在他们的肩膀上，然后真理上完全过滤了，再没有一些禁欲的东西，再没有苦修的东西，没有了，注意里面的基督，内部的基督。所以那么这个是波密，波密下来呢，这个然后是安德特，安德特还是奥秘派啊，还是路德会的人呢，而且安德特神学清楚的很，头脑清楚的很，真理清楚的很，这是安德特。那么然后呢，我们叫后来就是劳威廉就是接着波密的，就是 William Law 劳威廉。那么然后呢是我们知道说是穆安德烈把劳威廉的东西把它翻译成英文。不是劳威廉把波密东西把它翻译过来，就是波密，就是劳威廉的东西其实都是波密的东西，波密是德国人，而且波密讲的太玄了这个地方，他到底是哲学家，所以劳威廉呢就把它过滤了，过滤了以后主要把它翻译了、啊、翻译了以后那谁能够，但劳你知道这里面还是有几分的掺杂，到底奥秘还是奥秘，还有它软弱的地方，还有它不完全的地方，所以最后谁把它过滤的呢？是穆安德烈。所以大家现在如果你读穆安德烈的东西，你就知道穆安德烈的东西尽管读好了，不要怕， 部分都是经过滤的。那穆安德烈讲的什么东西呢？穆安德烈讲出这些人讲的，所以你不要，你不懂弗兰克没关系，弗兰克也不要，你不懂威吉尔也不要紧，不懂莫密安德烈你都没有看不要紧，劳瑞恩也不要紧，你只要把穆安德烈懂读就可以了。所以穆安德烈的书多的很，中文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大家不会觉得，应该不会觉得少了什么。那么就这个所谓奥秘派里的东西呢，大家如果没有读也不要紧，因为有一个姊妹叫做宾路易师母，那么她呢就是把概念很多东西就把它过滤了，给了我们。然后呢，所以在中文的世界里面，当然是翻译宾路易什么东西，还有罗曼都是翻译刚才所说的穆安德烈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奥秘派，都是属灵派的东西。那么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他们觉得教会是死的，是要变成石头的教会，意思就是死的地方去。所以光有外面有什么用呢？真正的基督教还是里面。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老百姓讲的，但是因为失落了很久了，所以呢，才有启示。所以我们讲的属灵改革派的时候，主要是跟近前派连的，也就是说近前派是从属灵改革派那里接过来的资产。在德国呢，得到最大帮助是金钱，然后金钱还是间接的影响了英国大复兴和美国大觉醒，还有就是，因为后来福音从中国、非洲登陆了，到处你看，通通是金钱派的影子。但是这是直接影响，其他都是间接的。那么从这个属灵改革派又直接影响，除了金钱派，就是他生了两个儿女，一个是金钱派，还有一个是贵格会。我们讲的贵格会的时候，不要忘记贵格会呢，也是在就是在属灵改革派里面很清楚。后来贵格会不要外面的礼拜堂聚会就很简单聚会，他总觉得礼拜堂是尖尖的那些东西，这个是会。那么原因就是这些是注意属灵的。那贵格会又走得太极端了，他觉得外面不要紧，所以连薄饼也不要薄了，然后呢，受浸也是要受，但这是外面的东西。那他就完全把主的命令把它废掉了，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我们不相信说受浸跟波比是圣灵，我不相信。圣灵意思就是说，这是神借着这个把恩典给我们。你说不来这个就没有恩典，我们不相信这个。但是我们相信说，我们波比呢，或者我们受浸，这是因为主的命令，所以我们遵守命令，如此来。所以这个你可以，但是呢，到时候贵格会属灵到一个地步。属灵到一个地步，连这个都不要了。你如果今天到澳洲去，你都碰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连聚会都不要去。他说这个聚会啊，你不能按时间聚会。你如果一按时间就是外面，就是说，圣灵感动你了，结果你就来聚会。聚会你不一定是八点钟，如果圣灵感动九点就九点来，九点半也可以啊。你看这完全属灵到一个地步，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你看自由的不得了。但是呢，那你要说他们应该很好，常常聚会才，那么他们可能好久才聚那么一次会，因为好久圣灵再感动一次了，所以很难。你看一个人一讲到属灵的时候，可以讲另外一个极端区，另外一个极端区。所以你看你圣灵总是平安，圣灵总是平安。当教会慢慢变死了，变成外面了，然后圣灵呢总是提醒我们，里面的火还在，圣灵的火。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讲了近前派的时候，我们讲了属灵改革派。那以后我们讲到就什么的时候，我们讲到贵格会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就贵格会呢是肯定就是这个系统下来，就是肯定就这样下来。一个是贵格会，一个是近前派。那么近前派给美国带来很大影响，贵格会也是美国整个的宪法，整个的宪法不是根据这个。麻州的他们最早的那个登陆也不是根据 Virginia， 不是，是根据多半是根据 Pennsylvania， 还多半根据 Rhode Island， 一个就是章程。那么这些呢，多半跟什么有关系？跟崇敬派有关系，还多半跟跟什么有关系？跟贵格会有关系。所以我们讲到我们怎么分开的，那我们也这么清楚，到底这些是来龙去脉。所以现在呢，我们随机把这个。交代清楚，把几个名字讲清楚，不要我们弄了半天，不要到时候我们一点都不认识。好，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呢就应该差不多，我们就可以 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那我们还是要接续上礼拜三所交通，我们还是读同样一本圣经，因为这是圣灵对于改革的解释，它的启示，那就是启示录第三章。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气灵和气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理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我再三说，这个撒迪教会乃是在预言上来说，它的应验是应验在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起来改革运动以后所产生的教会，这个教会我们称它做撒迪。那么圣经意思很有意思，我们说过这个撒迪乃是剩下的百姓，因为马丁路德他们乃是好像当时历史教里面圣经历史里面所罗巴伯这些人，他们带着百姓呢回到这里，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剩下的人才会大部分还是留在马丁路德。所以实在说来呢，这就是撒迪，就是改革中改革以后，你看见按理来讲他们大多数人其实不是。那么还有我讲过了，就是因为圣灵把在推亚推拉里面的圣者神赐给他们诚心，诚心就是他们本来伸手不见五指，现在终于看见光了。那么这个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看见了圣经最高的权威，他们看见阴性诚意真理，还有人人都是祭司。我们讲了再讲，其实你是看见光，后来光都没有看见。所以在这两个背景底下，我们来明白撒迪。撒迪呢是从黑暗教会里面走出来的，在黑暗教会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到今天还是如此。但现在他们看见光了，所以这就是撒迪教会。那么讲到撒迪的时候，我们大家讲过德国的故事，就是德国北欧的故事。但是呢，我们讲过神同时也兴起了一般的人，这帮人也是改革的。那是最早在在什么？在瑞士。瑞士呢有北边有南边，那北瑞呢是德语世界，南瑞呢是法语世界。那么德语世界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城叫苏黎世 Zurich， 还有一个在南边的，那么有一个很大的城叫日内瓦。我举例吧，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这瑞士的两个，一个南边的是德语的，南边的是法语的，是这样的两个世界。那么起头的时候呢，圣灵不止在德国做，也在哪里，在瑞士做，特别在德语的世界。那么这个人就是，你看一二三四第四格，改革中里面不是第一个名叫慈辉里 Zwingli， 慈辉里这很重要的。那么慈辉里呢，我们说几乎可以说跟谁啊，跟马丁路德同时的。那这个慈辉里的背景没有马丁路德那么复杂，马丁路德是实实足足道道地地修士，那可以说是，如果讲的可以说是我们可以说是罗马天主教的世宗分子，他们是绝对世宗，他们不光忠心而且世宗啊，所以这个可以是他们的体位对这种。但是就在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马丁路德，神用了他。慈辉里就不是了，慈辉里呢他单纯的多，我想我没有时间，我不要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他注意他的故事。但是要有一个神界的分，在苏黎世呢就开始同样的工作。那他所看的亮光一点都不亚于马丁路德在真理上。所以圣灵，所以这个事反而是好的，你知道吗？如果圣灵光在马丁路德上做，然后大家都传下去呢，这个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就在不同的地方，神做了同样的事，有同样的启示，那么这个就表示是印证，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时最早最早叫就是亮光启示来说，这个我们可以说马丁路德的启示跟慈惠的启示是并驾齐驱的。没有实验去比他，没有比较起居的。所以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改革的第一波。然后第二波呢就是加尔文。加尔文呢他是从法国来逃难，逃到瑞士去。他是那么这个逃到瑞士，所以呢然后就是经济借他来来做改革的工 作。那么这个工作呢，是第二波的，是第二波的工作。那么然后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到底这个茨威里跟贾尔文他们到底在瑞士所做的工作，那为什么和路德会好像有点不同？如果完全一样，没有不再分了，也就没有再另外一个东西不会了。那为什么有个东西叫做改革宗呢？这个就很重要。那么改革宗原因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一班人看法大同，大体上来讲跟马丁路德是一样的，大家都是看见的一个真理。不过在实行上，在进度上，就是在恢复的进度上，他们好像更前卫一点，他们好像更彻底一点。那么这个就是改革宗的地方。所以我上个礼拜三已经大概讲了。那么到底不同在哪里呢？基本上来讲都是讲福音真理，对不对？但是马丁路德是从人的光景开始讲，像从罗马人讲起。但是呢，你如果仔细去看贾尔文的话，他根本就是从感觉好像是从以弗所讲起，从神那边讲起。所以他讲的神的旨意，讲的神的主宰，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些蒙了得救，原来是在还没创立世界以前是不解决。所以你看见了，同样是讲得救的不恩，一个从人的角度，一个从神的角度，所以这个是有些不同。不过就在这一点上，那么当然这个将来加尔文就钻研的更深了。更深的结果，你既然讲了神的拣选，当然讲了神的预定，讲了神的预定，讲了神的主宰，当然讲了神的旨意，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个神，换句话是完全是以神来做中心的来看人的旧的问题。当然你看，如果你真的你人到底头脑有限了，你用人的有限的头脑来解释神的旧问，我看这是有难。所以你讲就会讲的偏了，不讲讲你不会把它讲的完全。所以现在回过头证明这果然是如此。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很有贡献。他觉得神拣选我们，那么好，神也预定我们。我慢慢的跟随贾尔文的就吹得更远一点。怎么吹得更远一点呢？就是说他们想说，今天神不是预定我们得救，而且神也预定我们沉沦。那么是后面这个预定沉沦，这个大家不能接受，因为这个意思就表示你根本不必接受，神就把我们当作个棋子。那么好了，好，这个好像这个宿命论一样，好了，神命定我们得救，神命定我们沉沦。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第一个命定沉沦的，他说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来？还有我命该如此。那么还有呢，如果我还没有表示意见，我根本没有表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主就替我做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的沉沦谁要负责？当然神要来负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推真理推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推过了，所以后来需要别的地方怎么来平衡出来，神的话需要平衡。所以为着马丁，为着加尔文，我要感谢，因为他在26岁的时候，他几乎就把福音真理把它系统化了，把福音真理系统化了，这就是普通你到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就是系统的神学，很清楚的。那么不要忘记，是先有贾尔文的系统神学，然后后来这个天主教反改革以后，那么他们才开始另外一套天主教的系统神学，这是反应之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当初的贾尔文他的目的不是要做神学家，不是，他是要辩论辩证福音，就是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那天这个贾尔文所做的就是希望来辩明福音，这是基督徒他们不是要被判，他们的确就是为了信仰，所以他就把这个信仰一五一十把它写出来。那么这个就是贾尔文给他的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你真的讲，但是不要忘记啊，大家一定要记，贾尔文是完全踩在马丁路德跟茨威里的肩膀上才看得那么清楚。意思是贾尔文东西不是他独创的，贾尔文东西呢是这两个巨人的东西。不过贾尔文呢是把他系统，他会组织，他到底是个律师，他律师背景的，所以有律师训练的，那么他当然把他组织起来，所以很自然的就把神的话就把他系统化。 这个系统化我慢慢看有个危险，为什么危险？就是说有的地方我们忽略了圣灵，就是有许多圣灵的启示，因为我们要系统化，你要把它系统化，所以我们很多的就有的就漏了。你漏了以后，那不要忘记，漏了你还是神的话呀。所以当你讲整个系统神学的时候，你只能说你对圣经的启示，但你能不能代表整个全圣经全盘的启示呢？不能啊。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你要圣经全盘的启示，你还是要回到圣经来看。好吧，所以这是大体上我们说这不同的地方。那么第二个不同地方，我们讲的是作品。那么对于马丁路德讲，他认为说，当你祝福品杯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身体的同在就在我们中间，不是说那个病就变成不是。那你祝福以后，因为主说这是我的身体，我为你们舍了，所以可见我的身体印在这里了。那么现在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到底的身体是真是字面的呢，还是灵异的解释？那非常简单呢、啊。所以这个谁谁。是为到底不圣经的人，他知道说我们不圣天的代表人人，我们一个不喜欢的身体升到天上。所以今天如果你讲到我们身体在哪里，当然在天上，在圣灵里面他已经回来，但是我们还是等候他有一天就列印而降，驾临而来。所以很清楚的，思维是对的，所以这在他们的真理上就不同。所以今天我们所认为波比原来是不是爱的标记，就给我们看见死成的罪，所以如此行是为了纪念他。所以波比既不是圣灵，我们饼和杯也没有一下变成圣体，没有或者变成血，没有的。那么还有呢，这就是不同的地方。那么然后呢，这个贾鲁我说过，他就说，他说他当然是两边要做好人了，你不要说这个完全，另外一方面也不要这样说。所以他就建议说，等到你祝福品杯的时候呢，圣灵的同在不存在在这里。那我说过这句话等于没有说，因为你不管波饼不波饼，主的话老老说了，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举起，就在他们中间，属灵的同在当然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在波饼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实行上，教会的实行上，因为你讲到教会实行的时候，你一讲到敬拜啦、啊、这些东西。那么还有啊，你来本来你就是很简单，我们说过了，本来做礼拜你要到犹太人到圣殿去，那我们就到天主堂去。天主堂你看看，因为我们说过了，早期本来受逼迫的到处跑啊，什么都没有，但是等到这个罗马皇帝这个拥抱基督教做国教也蛮好，所有侍奉神的人你们不必担心了，你们不必担心生活，所有的薪水是国库拿的。好，那么还有呢，本来呢这个在罗马帝国里面他们开大会的时候，一个大会堂叫巴斯利卡，这个巴斯利卡是又大又雄伟，那现在呢好了，给基督徒来用，所以你看所有的人就把到巴斯利卡去，为什么都去做礼拜去呢？皇帝是我们的弟兄啊，所以大家去受浸啊，说很重要，所以信的不信的通通跑到巴斯利卡来了。所以那么不要忘记，你要记得巴斯利卡做的很宏伟的建筑，那么那个建筑大概这样，一个大厅，然后旁边一个大厅，一个在大厅，然后旁边还有两个走廊啊，那么然后呢，前面有一个这个祭坛。为什么是祭坛呢？因为你拨饼你是望弥撒的时候，望弥撒的时候，那么你又祝福饼杯，主不是说我的身体，我这个饼是我的身体，杯是我的血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看看这不是跟祭物一样吗？那现在我们要问谁把祭物拿起来祝福呢？一定是祭司吗？所以犹太教有祭司，现在呢到了教会里边也有祭司，所以就是后来祭司的来源。那不光祭司来源还不要紧，那么好了，这个拨饼祝福饼杯的这个桌子，本来是摆桌子的普通桌子，木头的嘛，就现在变成祭坛了。那如果这是祭坛的话，那么你所在的地方不就变成圣殿了吗？那么好了，那就在这个祭坛的后面不是有半圆，那个半圆地方不就变成至圣所了吗？
所以现在很简单，你跑到圣，跑到犹太人殿圣殿里面去，你看，先是外院，然后圣所，然后主所，也是一样啊。所以现在你看，会众来了做礼拜堂，现在每次来这个敬拜的时候，那就像在圣殿里的敬拜一样的，那这个敬拜就像犹太人的敬拜一样啊。你进到礼拜堂里面，要很肃静啊，那么然后呢？你要来到他面前，那为什么来到你一来你就看到祭坛的前面十多个祭坛，那么这个就是你往弥撒的时候，那么波饼的时候大家所看见那个祭坛，那么当有祭司的，你看你怎么知道你到了圣殿呢？哎，你看你很多祭司，现在教会里面怎么还会有祭司呢？哎，完全从哪里借来的，所以你看就有祭坛，那么然后呢那些祭司大祭司他们就后面一排排坐在那里，就是坐在最后面，所以你就知道这整个教会完全犹太教，教会完全世界化，所以教会里犹太教是个宗教，是个有大礼拜，有这个有圣殿，现在也是一样，有大的巴斯利卡也是像圣殿一样，所以每次我们去做礼拜要记得，你一踏进礼拜堂你要很肃静，你要知道你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就是尤其你知道许大部分的人他们是很简单的人，大部分人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大部分根本不明白圣经，你跟他怎么讲他是怎么相信，你只要给他平安就可以，你只要告诉他你这样做神要保佑你，你这样做的话你是羊牛羊也不掉胎，你蒙受的祝福，所以你看看许多人他不一定里面看见主，他只要看见外面，他觉得你看那是天主，那是犹太教，这是基督教，明白吗？所以你要记得这个呢，可以说是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慢慢久了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的，很简单的。那么有的还那个礼拜上还是金子罗林很，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欧洲很多地方去看，哦，好多礼拜堂里面。很多偶像有很多祭司，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慢慢经过久了，不光是圣殿，你看所有的庙一定要修得非常的漂亮，有镀金的。就现在慢慢他们有钱以后，现在不光是外邦的庙是如此，不光犹太教是如此，现在呢，你看见在基督徒里面，那个一进到里面就像进到圣殿里面。看见吗？所以这个就是普通辉煌的礼拜堂，看第一就等等等等。那么，所以经过那么多年以后，那么你看旁边有很多的偶像。那么，尤其如果你觉得要拜圣母玛利亚的话，那么现在也有圣母玛利亚，像有的堂根本圣母堂，你一进去，你看那个主要是献给圣母的。所以你看那个很明显，最大的一个偶像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像，所以等等等等。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在一般的感觉里面，那么好了，我们就是要敬拜。讲的教会很简单呢、啊，讲的教会，第一你要受浸，你不受浸你就不会得救恩。所以呢，在教会之外，第二要波饼，波饼是什么？波饼就是往弥撒。所以受浸跟波饼这两个就属于圣礼。那么然后罗马天主教还有其他的圣礼，结婚也是圣礼，一共来说七个圣礼。那么所以人就不能离开教会，离开教会人就不能生活。那你要做个基督徒，你不要告诉你多少做圣经，不要，你只要说教会是怎么规定，你每天要要怎么规定的，那不是说你要读经祷告，不是的，你读经祷告是这倒不是鱼，不是这样，就是说你现在因为你常常犯罪，你犯了罪以后呢，你就认罪，认罪以后你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那怎么知道悔改的果子呢？你叫将功折罪。怎么将功折罪呢？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天天念玫瑰经。那所谓的玫瑰经，就是把圣经里面一些经节把它串起来，那么你好好的。